在看了我们相信新约圣经的默示和权威是怎样得到极多圣经宣告支持之后，我们现在应当来对我们这两种说法的含义做一些澄清。在讲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基督徒经常误解默示和权威这两个术语，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确认这些观念是正确的，但我们也需要肯定我们对这些观念要有正确的理解。我们要分开来看对新约圣经这两个特点的澄清。首先，我们要澄清我们说新约圣经是受到上帝默示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要思想新约圣经的权威。让我们首先来查看新约圣经的默示。贯穿历史，宣告自己是跟从基督的人，对于说新约圣经是上帝所默示或由上帝呼出的含义，曾经有过不同的理解。我们把这些观点放在一个连续性的范畴里来看待，这对我们思想问题会有帮助。在一个极端，一些神学家持守一种浪漫式的默示观，他们相信圣灵默示圣经的作者，就好像世俗的诗人和音乐家受到感动写作一样。结果就是他们认为新约圣经只包含其人类作者的个人反思和观点。他们承认这些作者可能很有智慧，可能能够得到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但是他们否认新约圣经是上帝要我们相信感受和行动的完全可靠记载。在这个范畴另一个相反极端，其他神学家相信那称为机械式的默示观点。根据这种看法，圣经的作者写圣经的时候是相对被动的，圣灵在根本上是口授圣经，人类作者是被动记录圣灵所说的话。这种观点承认新约圣经的真实性和权威性，但他否认了他的人类作者是写作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最后，大部分福音派基督徒相信那被称为是有机式的默示观。这种描述表明把上帝圣灵的工作和圣经人类作者的工作分开，这是不可能的。按照这种观点，圣灵感动人类作者写下他们的话语，监督和指导他们写的话，结论就是圣经的话语正是上帝的话语。与此同时，圣灵引导人类作者写作时使用他们的个性、经历、观点和意图。所以圣经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人类作者的话语。这第三种观点是最好的反映出圣经自己对默示性质的见证。
Now, by organic inspiration,
所谓有机默示，我们的意思是圣经不是从天上掉落到我们怀中，或者圣经的作者如同自动书写机器那样，他们乃是顺着圣灵的带领而书写。就此，我们的意思是圣经虽然是上帝的信息，却也是借着实际人生情形中的真实人物为媒介而写成。人们可能对此有些不安，他们或许希望上帝与人有更直接的关联，但是知道真实情况对我们会更有帮助。因为当我读圣经时，我知道那是上帝的信息，但是那些话语也具有双重性质，他们是上帝的话语，而书写的人也像我一样有类似人生经历和个性。因此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是全然理解人类经验的默示性话语，不是上帝口述的笔录，那些信息不是与人类所经历的挣扎毫无关联。因此所谓的有机式默示，就是说这些默示来自实际生活的真实人物，他们书写时固然是记录上帝的信息，但那些文字也带着他们实际生活的经验、知识和情感。
举例来讲，让我们再一次来听一听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3:15-16是怎样写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彼得承认上帝的圣灵默示了保罗的书信，但请留意彼得是怎样也表明这种默示是有机的。当彼得写道信中有些难明白的， 他就是承认保罗所写的体现出他的背景、个性和写作风格。这声明反映出保罗受过很高的拉比教育，而保罗的神学成熟度对彼得本人作为一个相对没有受过很好教育的加利利渔夫来说是一种挑战。彼得的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看新约神学的时候可以效仿。我们必须记住，圣经的神学观点是由上帝呼出的，是真实可靠，因为他们来自于上帝他自己。然而也很重要的是，我们探索新约神学时要尽心竭力的努力了解圣经人类作者和他们的意图。事实上，有机末世的其中一个牵扯到最重要的隐含意义，就是它对我们研究新约神学的意义。如果我们依靠的是完全浪漫主义或机械式的末世观，我们要不就是无视圣经的权威，要不就是忽视作者的贡献。但是有机的末世迫使我们至少要从三个层面来探索新约神学。主要和最明显的层面就是经文本身的层面，这些明确断言能教导我们大量关于新约神学的内容。在经文的下一个层面，我们要准备好探索许多隐含或者没有写出来的新约圣经作者的神学前设。我们要研究作者的背景和神学信念，我们应当尽力去了解他们的背景和信念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写作。在第三个层面，在经文之上的层面，我们也需要思想作者隐含目的。换句话说，圣经的作者对他们的受众怀有什么意图？有时候，新约圣经作者在希望对他们受众产生何种冲击方面讲得非常具体。但更经常的是，他们期望他们的受众可以从他们写的经文中推论出隐含的意义。现在，你就可以想象，当我们探索新约圣经的时候，要同时看到明确的断言、神学的前设和隐含的目的，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经常要求我们要做大量认真的研究，但有机末世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探索新约神学所有这三个层面。